怎么的了？
啊，这个咱这边下了个主干件，就是说这个跟你这个核实一下这情况。
核实什么情况？
啊，你是不是在这群里发声的？
我发声有啥毛病吗？
啊？
有什么毛病吗？
这是这么个事儿，因为这个，你跟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啊，是。
每个公民都有监督政府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的。
啊，是。
嗯。
但是这个。
我哪个地方说的不对？
嗯，真的呗，你看你有空呗，你来上咱派出所呗。
我在外地，我不能上沈阳去。
啊，你在什么地方呢？现在啊？
嗯，我不，你这样吧，你可以给我定位，来吧。
啊，不是，这定位那不是那啥嘛，那涉及到案子的上事儿，咱才定位，对不？
这是近日网上流传的一段北大校友与沈阳警察电话录音的开头。这段长约28分钟的录音透露的信息显示，这位北大校友在北京担任律师已经30多年，户籍似乎仍在沈阳。在沈阳警察电话警告不要在微信群议论关于徐州锁链女调查通报等涉及政府的事务时，这位法律专业的校友据理力争，言辞驳斥。打电话的警察比较客气地表示，他按照市局下来的一个文件，要求对方配合调查，少在微信上就铁链女事件发言。不过，接电话的北大校友表示拒绝接受警方的无端盘问和非法禁言要求。
这我说意思，我希望你正确理解啊。
我理解，我明白这意思，而且不只是，就是我接到您的电话，我的同事朋友也接到了和你类似的电话，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交流。
嗯，
哎，就是你这种做法吧，当然你这种提醒我可以接受，但是你这种这个做法，如果从组织做法，我是不接受的。啊，你说你咱们你个人说，哎呀，我提醒你注点意，我能接受。如果从组织上来这么去要求，我是不接受的。
没，我也没说我硬性要求你怎么样，对不，大哥？
咱们就都依法办事不就完了吗？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咱们就按照法律来，这多好啊，大家都在法律的范围内去做事，对不？
美国之音记者近日获得的一份北大校友群聊记录截图显示，这些就锁链女事件发生的北大毕业生在校友群中相互戏称茶友，讨论交流喝茶经验以及应对之策，其中谈到各地警察和国宝由于签名信而重点找北大校友喝茶，有些人已经2次被喝茶。一位校友写道，几大院校签署的几千人有吧，挨个找花不少警力。另一校友写道，我看他们这满世界约喝茶也是够辛苦的，不过北大的属于重点喝茶对象。这个北大校友群中有人分析指，根据目前信息判断，江苏报告出笼后有一系列的尽快平复舆情、为两会和三八节维稳的措施，包括官媒连篇累牍，尽可能多的证明调查报告正确，安抚粉红和普通百姓，封杀一些有不同意见的大 V 如李玫瑾等，同时对有群体性活动参与者动用大量警力面对面威吓，这个行动的规格很高，应该是能协调各省维稳办的部门组织的。据被喝茶的同学介绍，他们手里有一个文件，也可能有一些能够辨识的名单。大多数喝茶属于打招呼、恐吓、阻止参与活动的意思。高校校友联署发起人之一，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校友鲁难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位在江苏的人大校友被连打字都不会的老少2名警察上门谈话，说明各地警方正在组织几乎全部可以动用的警力来进行这一波全国性的大规模核查，也就是一种训诫式谈话。
很多人就讲质问他们，我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在法律的范围里面做的，我提出来意见难道不合法吗？难道每一个公民不应该关心这个国家的前途吗？什么国家大事就不能让老百姓来议论？为什么要少议论？只有老百姓参与到这个国家的政治治理的过程里边，这个国家才能有长治久安。
这位旅美时评人指出，人们对江苏省指鹿为马的调查报告的强烈质疑和愤怒，让当局害怕这种舆情会影响到政权稳定以及中共20大前的高层人事卡位布局。
马上这个什么那个要开了嘛，这冬奥会 刚刚结束是吧，冬奥会的时候就平和一点，这现在赶快压下去，然后要不然两会马上要开了，再压不下去就麻烦了。全国都对他这个东西就是表示非常大的不满，就是尤其是他把这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强奸呀、拐带妇女的人身禁锢的这些罪名改成这个虐待罪了以后，大家都非常不服气，就是你硬认定他这个婚姻是合法的，然后把他变成家庭成员，为他去减罪，这个抹平，这点上大家都普遍是非常的不满，这个事儿估计是没有完。不过现在正好赶上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么一开战，冲淡了一点大家的这个关注点，但是这个事情牵动了千家万户，应该他还没有完，他会有后续的。
一个多月来，江苏徐州丰县锁链女事件在网络上得到了上百亿次关注流量。批评人士指，官方接连五次发布漏洞百出的调查报告，连受害人身份至今都含混不清，不仅未能平息事态，反而引起更大质疑声浪。原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民主中华传媒主持人邱家军博士上周发起全球联署行动，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称号，也呼吁中国全国人大罢免习近平国家主席职务。数天前，北大、清华等中国高校学子分别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彻查锁链女事件。北大100名校友还要求对涉及拐卖人口的涉嫌渎职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处理，对徐州地区全国各地被拐妇女儿童事件进行全面清查，解救仍在受害的被拐人员。清华大学500多校友呼吁严厉打击拐卖残害妇女儿童的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把监控头用在保证民众安全的民生上来。2月23号江苏省调查报告发表的当天，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这四所高校的800多名校友发出共同的国民倡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江苏省政府公开铁链女调查报告形成的信息。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首次出现多所中国高校校友就重大社会问题联合发出呼吁。公开信发起人之一、旅居美国的人大校友鲁难对美国之音表示，锁链女风波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极为恶劣，官方急于摆平这场反人道事件引发的信任危机，但其笨拙做法让公众很不服气。
这个报告里边他没有给了大家一个明确的或者说这个合理的一个解释，反而是拿着很多糊弄的材料，在这个徐州的这个调查报告上面又更加倒退了一步。就徐州的报告已经把这个董志民按照这个拘禁罪采取刑事措施了，但是这个报告里面他又退回来了，退回到就虐待罪，那么这个就性质完全就改变了。大家就认为这个你不仅是去掩盖了真相，而且你这个对整个这个事件的定性大大的往后退了。就
2月26号，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发表关于铁链女事件的声明，声明从法律专业角度质疑江苏省调查报告的荒谬与违法之处，指出该事件再次暴露出一些地方公权力、地方政府、地方官员整体失灵和失效的严峻现实。3月1号，有网民微信爆料称，陕西嘉县金明寺镇圆团卯沟村出现铁笼女，悲惨遭遇堪比江苏丰县的铁链女。网传这名陕西被囚禁女子疑似2009年失踪的青海民族学院的土族大学生王国红。有知情网友称，涉嫌收买、囚禁、强奸、虐待这位铁笼女的男子李立民，像董志民一样一度做了网红，在快手平台开了我是李奇峰账号，拥有近10万粉丝。对于这起案件，陕西榆林公安当天发布通报称，榆林市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由榆林市公安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有网友评论指，嘉县也是著名人权律师高知胜的故乡。2017年8月13号，被当地国保严密监控的高知胜从该县小石板桥村的窑洞突然与外界失联，至今下落不明。陕西榆林铁笼女事件曝光之前，一些推特网友曾挖出另一疑似被囚禁女奴的惨状， 有推特照片显示，2016年四川省宜宾市平山县曾出现犹如黑暗中世纪的地牢铁笼女。截至发稿，宜宾市或平山县官方均没有就此事作出回应或发布相关信息。网友燕子发推指，还是同一个问题，这样的女性全中国还有多少？引起这么大舆论关注的社会丑闻会带来法律、法规、政策等改变吗？有两会代表会提及修改法律吗？在高校联署呼吁书上签名的清华校友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手下的维稳部门近期对舆论和质疑人士密集打压恐吓，就是想把暴露中共治理能力低下和造成当局公信力危机的徐州事件在两会上销声匿迹。但看当前形势，这个话题很难绕过去，因为这件事突破了人类良知的底线。
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啊，应该就是想绕过去，他们现在在一遍又一遍的在组织，在做底下人的思想工作，做这些政协委员啊，做些人大代表的工作，现在都在紧锣密鼓在做呀。而且呢，这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系统的。最近中组部啊，中纪委翻来覆去在做这种连恐吓带利诱的这种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做到让他们在两会当中不要乱说乱动，党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党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要保证两会和这个今年秋天的二十大能够所谓的顺利的召开。但是啊，这些事情啊，如果说没有一点声音，那就是这样，就是过去了，就是压抑的，大家都有恐惧。那你如果有一个人胆大的，我一直在说，难道中国就没有一个胆大的？两会委员代表3000多人，这里就没有一个胆大的？如果有一个胆大的，哎，就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别在那小组讨论会，在公开的大的这个讨论会上，就公开的表明自己的观点，那很可能就影响一大批。因为很多人你并不是真的，这些人就已经完全接受了现在的这种治理体制，这种达到的这种效果，大家都是有意见的。
这位在美国的经济学者、时评人，以罗马尼亚独裁强人齐奥塞斯库倒台的历史经验为例，指出中共最高领导人担心左链女事件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在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强人普京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之时，让更多民众和中低层官员看清他推行的战狼外交要把国家和民族绑架到一条绝路上，使得他们产生反感。
很多的国内的人啊，国内的民众也好，一些中低层官员也好，对习近平的这个外交啊，战狼外交和跟这些独裁国家联手来对抗民主或者西方的阵营，这样对这个东西是很反感，大家都感觉到这个是一个走绝路嘛。但是他现在因为他就被他一个人绑架着，所以这回乌克兰，如果说乌克兰马上就被普京吞并了，他可能还会脸上多少有点光，但是从长远来说，随着这个俄罗斯被制裁，最后出现经济上的这种大面积的滑坡，然后出现社会的动荡，到那个时候他才会感觉到真正的问题。而且呢，这回西方国家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示了，不仅要制裁俄罗斯，谁跟俄罗斯站在一起就要制裁谁。
3月3号，多名清华大学校友发起联署行动，强烈呼吁校方取消清华大学授予普京的名誉博士学位。他们在一份致该校党委书记邱勇的呼吁书中指出，2019年4月26日，清华大学授予普京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呼吁书写道，然而事实是，普京是个战争狂人，他发动过对车臣、克里米亚、格鲁吉亚等战争，最近又悍然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和谴责。呼吁书说，授予普京名誉博士学位是清华大学的耻辱，我们校友也为之蒙羞。由于锁链女和乌克兰抗俄反侵略战争这两个当前关注度极高的热点事件，今年两会前夕，中国社会和网络上议论时局、关注时政的气氛明显比往年热烈许多。3月1号，拥有1350多万粉丝的脱口秀主持人金星微博贴文称，2022年最惊悚的事情是， 一个脖子上被拴着铁链的中国女人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一个疯狂的俄国男人说，不让俺继续当总统，俺就不要这个世界了。从央视小姐姐穿的衣服颜色来看，是支持乌克兰的，停止战争，祈祷和平。金星这条微博配发的央视国际频道新闻女主持人疑似身着蓝黄两色国旗支持乌克兰的图片也在中文社交平台热传，但随后不久这条微博遭屏蔽，其账号被禁言。知名女演员公益人士袁立在一段视频中手持蓝黄两色的乌克兰国旗发表反战言论，遭到许多支持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小粉红网民围攻，还有人嘲笑袁立比过去显得胖，手拿的旗帜上下颠倒了。网友大家都在找，在文学城相关网页跟帖表示，他脸胖不胖和他拿反国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这场不正义的战争。另一名女演员柯兰因转发了多条反战内容也遭到一些中国网民围攻，她拥有 287.8 万粉丝的微博账户也遭禁言。旅美时评人鲁难表示，拥有数百万粉丝的人大校友、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由于提倡取消刑法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罪，建议将买卖妇女儿童视为同罪并加大量刑，而遭微博封号。
他不光是对这个大学的各大学的校友进行一些压制，这个大 V 们这些意见领袖，或者说在这个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法律方面有这个有建树的这些人，他都进行打压。比如说我们这个人民大学77级哲学系的校友李玫瑾，他原来是中国公安大学的教授，就是因为提出来对这个所谓的拐卖罪取消，要加重这个处罚，他这个意见就不符合当今政府的这个意见，所以他的微博被封了，就已经停更了，几百万粉丝。
罗南表示，当局敢在两会前加大力度封杀网络言论、封群炸号、约谈为锁链女发声的高校校友、威逼利诱、恐吓打压，就是为了掩盖真相，因为真相戳破了中共宣扬的盛世谎言。
他应该是对这些积极建言他改进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些人给予保护、给予鼓励才对。你只有这个所有人都敢跟你讲话的时候，向你提出来改进意见的时候，你这个社会才能进步。你每天都在捂着这些盖子，把丑恶掩盖在这些乡村里面，所以他才能够持续了几十年的这种丑恶性。当他有一天爆发的时候，就像现在，他的政权就没有了公信力，他的所有的调查，他所有的这些遮盖都能会激起来更大的一种反弹。他真正应该对付的应该是这种丑恶的现象，他应该治理的这是乡村的这种基层政权的腐败和溃烂。
3月1号，中国作家资中云发表题为《一点感想：这个春节不好过》的文章，他写道，众志成城还是可能的，现在三八妇女节在即，两会也将召开，期盼此事有一点，哪怕是一点点积极的进展，应不算奢望。无论是乌克兰平民还是中国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他们的命都是命，承认这一点有这么难吗？有网友评论指出，这种事情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比俄乌战争更值得关注，中国需要一个长效政策链来切实解决中国的人口贩卖问题。中国公安部宣布，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这是徐州锁链女事件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一个多月以来，北京首次就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高调表态，被视为对徐州锁链女事件作出间接回应，也是中国官方把打拐行动与关系到习近平能否继续连任掌权的中共20大首次挂钩。另一方面，中国当局和官媒似乎尚未将锁链女事件引爆的巨大公众质疑潮归咎于他们习惯指责的境外敌对势力的抹黑炒作。北京通过公安部高调宣布集中力量反拐，这是否意味着官方对锁链女事件的态度和定性有了转机？一些观察人士表示怀疑。据知情人士透露， 北京资深独立专栏作家高瑜3月3号约好跟几位老友吃饭，出门赴约时遭多名国保便衣人员拦截，据说因为两会维稳被上岗不许外出。一天前，高瑜发推文写道，公安部为迎接党的二十大的召开，开展十个月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专项行动，等不及你们辉煌的战报，迫切想听听你们与徐州丰县李村锁链女的对话，请你们问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你爸爸是谁。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